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丰丰富富供应我们的神，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安稳的心、知足的心，能够依靠你，常常的喜乐。求主来不断来带领我们，来刚强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你有力量来服侍你。也求主来败坏魔鬼撒旦一切的计谋，让我们远离试探。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传道书》的第五章8到12节，第8节：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这是前半句。就不要因此诧异，不要看见这些事而感到惊奇、感到震惊、吃惊，因为这是便会发生的事。在一省之中，这个省那代表一个像今天的省份一样，或者一个地区，你在某一个地区看见穷人受欺压，被夺去公平公义，不要奇怪。穷人那是没有势力，穷人受欺压，那肯定是受这个有势力的人欺压。那么有势力的人为什么欺压他们呢？因为他们不知足，他们还想从穷人身上来榨取钱财。那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夺去公平公义。那么穷人受欺压，穷人不受公义公平对待，无处伸冤，无处辩屈，这是这个世界的真实写照。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罪，所以神今天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那么神在解决罪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也是神忍耐的过程，那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到千禧年国度，那才是人们理想当中的一个国度。所以不要感到奇怪。那下面说，应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这个应译成但更好。转折，啊，原文有因此，那么但是等等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公平，但是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这个指的是这个地上这个政权这些统治者，他们在监察，监察呢就是管理负责。那在他们以上，在这些地上的统治者以上还有更高的，那么更高的那就是造物主了，是神。也就是说，地上这些统治者他们不按公平公义来处理，没有怜悯，没有公义，不行公义，那么还有神，神是公义的，神是监察众人心肠肺腑的那位神。地上的一切都在他的眼里面，这是对这些穷人极大的一个安慰，对这个受屈者的很大的安慰。就当我们受屈的时候，啊，还有一位高高在上的神还能够看到这一切，他会替我们伸冤。罗马书的12章19节就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说的。神有的人说，今天为什么神没有报应他们呢？神有定时，前面说过，都有定时，时候不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是一块儿算账的时候，无论是死去的还是当时活着的人，都逃不过神的审判。 这里面也对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也是极大的安慰。对这个地来说，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弱势的，内穷，因为我们常常受欺压，受逼迫。真正从这得救弟兄姊妹，你一定会感受到这个世界对我们的逼迫，特别是传福音的时候啊，无论是哪个国度，这西方宗教自由，但是也受逼迫。所以我们心里面清楚，我们受逼迫我们不怕，因为神会替我们伸冤，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第九节，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就地的益处归众人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就是地给人带来的利益，也就是这个地图土地给人的供应，它是供应所有人的，无论是穷人这些受欺压的，还是欺压穷人的，土地是公平的。这里面就是涉及到神的恩典，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那高高在上的君王，他们是统治者，但是他们也是土地的仆人，也是受大地的土地的供应，在这个方面是公平的、公义的，因为这是来自于神。也就是说，无论是谁，都仰赖这块大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面我们分享过，常常使用这个《创世纪》的3:17，这个神对亚当的审判。创世纪的3:17说，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个你是指的亚当，是指的亚当的所有的后裔。那么包括亚当的这些穷苦的后裔，也包括那些富足的后裔，包括所有人。那今天地上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后裔，都在生的这个审判当中。智能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是所有人，所以这个方面神是绝对公平公义的。这也提醒这些富足人不要去欺压这些穷人，那穷人受欺压也不要过分的焦虑，因为一定有糊口的饭食，神会供应。这是对我们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一个极大的安慰，不要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啊，神会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第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丰富指的是财富，贪爱财富，贪财的，就贪爱银子的，贪财的，没有因为得到银子而知足，也没有因为得到利益，就是这个受了益而知足。这个真的是我们看到，神在几千年之前就把这个人性看得很透，就这就是那些贪婪的人。这个人的贪婪这个心啊，多少钱都放不满，因为贪婪永远不会知足，多少钱都不能满足他那个贪婪的心。所以钱财不能使人的心满足。那下面11就来补充说明，说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货物增添，那就是 自己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特别是今天这些啊做老板的，像马云呀，国内这些生意越来越大，积攒的财务越来越多，那么吃的人也增添了，那么需要工人啊，工人也增加，雇员越来越多，雇员多了，但是对于这个财主本人呢，对于老板本自己呢，得什么益处呢？就是从他自己所吃的，他所享受的，其实没有，因为人雇员多了，财务多了，有多大的变化？他还是该吃的吃那些，该住的还是住那些，没有多少的变化，不过是眼看而已，也就是眼睛只是看到那账面上的数字增加而已，其他的没什么变化。就财富增多，并不能给别自己带来更多的益处，所以我们就是要做事，要知道我们做事的目的，我们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个神没有说是啊，业务这个钱财从来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说钱财本身有问题，问题是人，出在人的身上，人的心底。那旧约时代，亚伯拉罕很富足，以撒很富足，雅各很富足，这都是神的祝福。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富足而迷失。那今天好多的信徒属神的儿女很富足，但是他们没有因为富足而离开神，而是把神给他们的富足用在神所喜悦的事上，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去支持神的事工，教会的事工。所以我们看到神啊，他是祝福人的。今天我们手里面有钱财，这是神的恩典，但是神也盼望我们把这个钱财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要浪费钱财，否则的话就是虚空，这也是虚空。离开神，在神以外所做的一切，无论有多少财富，都是虚空。离开神，有多少钱，人心都不能满足。人的这个贪啊，这是罪本来带来的变的一个结果。有人说我不贪，不可能，不信神他不可能不贪。无论他怎么去为自己辩护，他心里面是清楚的。所以只有到神的里面，我们的心才能够被塞满填满，那就是圣灵，只有神的灵才能够把我们这个心填满。那个心不大，但是这是无底洞，钱财是填不满的。十二节，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丰满是饱足，原文是饱足的意思。富足人吃的饱喝的足，就是什么都有，不用去愁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个饱足不能使他安眠。而这些劳碌的人，劳碌是劳苦做工的人，是那些穷人。穷人呢，有点吃的他们就满足了，睡得香甜，他容易知足，是知足的人。这就是说，钱财不能使人的心安稳，而十到十一节是钱财不能够使人的心满足。这段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教导我们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在地上活出圣洁的生命，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知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知足的人他能睡得安稳，他不会焦虑，知足的人所以身体不会出现状况，因为他知道在神那里有一切的供应。知足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所以他会把自己的积累的财富用在神的家里面，这是神愿意看到的。神没有反对我们去挣钱，没有反对我们积累财富，神是不让我们去贪，贪对自己没有任何的益处，最后还是虚空。好了，分享到这儿。